在保罗所有的书信当中，哥林多后书跟提摩太后书，保罗表达了最多他自己的内心世界。从保罗所表达的内心世界当中，我们对于这一位主的工人能够有更清楚更深刻的一些认识。在提摩太前书，在提摩太后书最后面第四章第六节，保罗这样子讲，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所以当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知道离他离开这个世界，为着信仰的缘故牺牲生命，恐怕只有很短的时间了，也许几个礼拜，也许几个月，我想最多不会超过一年。但是在我们刚刚所念的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节的后半节，他怎么说呢？他说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这一位面对死亡的人，他却有这么大的一个勇气跟决心，说这位他所信的耶稣基督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所以我所定的题目原来叫做勇者的画像。为什么称他为一个勇者的画像呢？因为他面对死亡，面对人类所面对最大的一个挑战跟恐惧，他毫无畏惧。但是保罗不单单作为一个勇者，其实他所留下来的榜样是作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榜样，作为每一个有心服侍主的人我们的榜样。所以我把题目改成主工人的画像。可是在这篇信息结束的时候，我会用另外一个题目来结束这一篇信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从提摩太后书里面能够看到保罗的内心的世界，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头一方面我们看见的，请看下一张 slide， 就是说主工人有一个心智。是什么样的心智呢？就是在艰难的环境当中他丝毫不灰心。我们所读的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亚细亚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在现今土耳其这个地方。亚细亚的一个最重要的教会就是在以弗所的教会。根据使徒行传上面的记载，保罗在那里有三年的时间在那里传福音，以弗所教会成为整个亚细亚传福音造就门徒的一个中心，是保罗一生当中花最多心血的地方。可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当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一生心血的结晶，一生服侍的结晶，好像果效都已经不存在了。他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多么令人伤痛的一件事情，这是多么令一般的人会觉得灰心，会觉得丧志的事情。因为好像所有这一生努力的果效现在通通都消失了。可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三节第十四节，保罗却能够这样子的鼓励提摩太，他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一个最该灰心的人却不灰心，反而能够这样子的鼓励提摩太。提摩太那个时候正是在以弗所那个地方成为当地的这个工人。为什么保罗能够这样做呢？我想他能够这样做的一个根据是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第十二节，也是我们刚刚所念的。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我们看到工人的一个画像，头一个工人的心智，他在一个别人看应当灰心的环境底下不灰心，一个最基本的原因 就是在纵使在困难的环境里面，他的信心能够胜过环境。那么在这里让我们学到一个很重要的信心的功课。改革中的神学家喜欢说，信心有三个要素，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都能够看见。头一个要素，信心是根据知识，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知道我们信心的对象他是怎样的一位。信心不是只是主观里面的一厢情愿，信心是根据一个客观的真理，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一位是为着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过三天以后又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信心的根据是一个知识。什么样的知识呢？不单单只是头脑里面的知识，是根据神所客观启示出来的真理，根据圣经，根据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信心的要素在于认识信心的对象他是谁，不单单认识信心的对象他是谁，而且认识他能，他能保守我所交付的直到那日。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心的头一个要素是知道，因为我知道，因为我深信。信心的第二个要素是什么呢？信心的第二个要素就是一个确认，英文叫做 assent， 就是同意。不单单只是我们知道，另外一方面我们深深的同意这件事情，我们确认这件事情是真实的。所以信心的第二要素就是认识，在这个艰难的环境里面，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出路，而且耶稣基督是一个有效的出路，我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信心的第三个要素就是信赖，有的英文圣经把这一个字翻成 trust。 什么叫做 trust 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于所信的对象一个全然的一个委身。所以有人说，信心所以有效，不是在于我们主观上怎么样的相信，信心所以有效乃是在于我们所相信的对象是一位客观上值得我们信任的一个对象。那么有一位Westminster 创始的一位老师叫做 John Murray， 在他写的一本书上对于这件事情有这样子的了解，英文是说， The specific character of faith is that it looks away from itself and finds its whole interest and the object in Christ。 信心所以有效乃是信心不在于只看自己的本身，乃是信心让我们专注于耶稣基督信心的对象。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保罗可以在艰难的环境当中不灰心，是因为他有一个很简单很真实很单纯的一个信心。相信什么呢？相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那么如果我们看中文和合本圣经有一个小字说，或是说相信他能保守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那到底是我所交付他的或者他所交托我的呢？那其实这一个字最好的翻译可能是根据吕正中译本，他翻译成说，他能保守我所受的托付直到那日。如果用他能保守我所受的托付直到那日，那也许一个更好的翻译就是他能保守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原来保罗虽然看到在亚细亚的众人都离弃他，众教会都离弃了他，都离开了真道，但是保罗知道一样事，是什么样子的事情呢？就是纵使在这样艰难的环境当中，纵使照人看这是一个让人灰心的一个情境，但是他知道上帝不会失败，上帝仍然掌权。我不晓得大家知道不知道，我们今天早上所献的这一首诗歌《上帝进行曲》，英文叫做 The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 翻成中文就是合众国的这个赞歌。大家知道今天早上所以见这首诗歌的故事吗？也许在上一个礼拜天，当我们来参加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比较沉重的一个心情，因为美国的最高法院的两一个判例似乎都是对同性恋的婚姻好像是有利的一个判决。这个判决从一方面来讲好像也没有超过我们的意料。那么当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判决，当我们思想这整个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回到保罗身上学到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纵使环境有黑暗，纵使世界上局势的发展不如我们所想要的那个局势，但是我们仍然肯定一样事，就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为什么会选这首诗歌 The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 因为在今年年初奥巴马总统就职的时候， Brooklyn Tabernacle Church 的这一个诗班好，那么就被邀请在这个就职的这个典礼上来献唱这样的一首诗歌。你如果 Google 一下写 Brooklyn Tabernacle Church， 那么你还可以找到这个链接。那么只是我警告你，那个链接呢可能有 virus 啊，所以我昨天晚上听到一半，忽然整个的那个电脑的屏幕变成蓝屏啊，但是今天早上电脑还没死，所以大概那不是一个很厉害的 virus 啊。那么当我听这个 Brooklyn Tabernacle Church 唱这一首这个诗班唱这首诗歌，里面一再重复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是 His truth is marching on。神的真理正在运行，不管这一位被选出来的总统是一个怎样的总统，不管现在美国的社会世俗化到怎样的一个地步，但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确信，那个确信就是在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不管这个国家的政策，不管这个最高法院的决定是如何违反圣经的真理，但是圣经的真理没有改变，仍然继续的在往前行。我们都记得在但以理书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但以理所解明的那一个梦，世界上所有的强权都要过去，有一块石头砸在那个半铁半泥的脚上，整个那个世界上的强权就全部的毁灭，神的国像是一座大山遍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就是在现在仍然继续的在发生，神的国度继续往前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国度继续往前行，因此纵使我们在个人的一些悲剧的里面，我们要超越我们个人的悲剧，要超越我们个人的希望，要看见神不会失败。我们都记得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的一个故事，当使徒约翰被下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来求问，他派他的门徒来求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然后耶稣就差人告诉使徒约翰，你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事情告诉约翰，就是瞎眼的得看见，瘸子得行走，穷人有福音能够传给他们。使徒约翰在一个被人的悲，在一个个人的悲剧的里面，他传说耶稣基督就是要来的那一位，他知道天国就要降临，他知道天国降临的时候正常的情形应当是作恶的人受到审判，可是作恶的希律丝毫没有受到审判，反而他自己被下在监狱里面危在旦夕。最后当耶稣评论施洗约翰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也许一个更好的一个翻译的方法是把努力进入这个希腊文的动词当作官声语态来讲，那就变成说天国正在奋力的向前。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 所有要服侍主的人都必须学习的一个功课。尽管外面所发生的环境不合我们的期望，正像施洗约翰下在监狱里面，他心里面很困惑，为什么我传福神的福音所收到的唯一的果效就是把自己下在监狱里？耶稣到底你做什么事情？天国到底临到了没有？是怎么样子的临到呢？耶稣却说，天国正在奋力向前，在我们所看不见的地方，在一个属灵的领域里面，神继续在扩张他的国度。我在最近这一个多礼拜里面听小杰的在吉尔吉斯坦的见证听了两次，每一次听完我心里面都有一些沉重，心里面都有一些欣慰。心里面的沉重是说，我真的看得出年轻的小姐妹在那里的服侍是一个何等艰难的服侍。这个艰难不单单是外在物质环境的艰难，而是心灵里面许多的苦痛。付出许多爱好像收到相反的效果，付出许多爱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被人轻视，被人践踏，甚至他原来可以做的工作，在一个大学里面教书，现在都不能够再教，因为政府有一个新的政策，然而他仍然要能够回去。为什么？我相信就是在尽管在艰难的环境里面，透过艰难的环境仍然存着简单的信心，知道神继续会做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的乐观不是不看环境盲目的乐观，而是清楚看见环境里面的艰难，但是知道在我们所看见环境的艰难背后，神仍然掌权。这是一个非常清醒的乐观，因为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不会失败，在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作王。这样子的信心使得保罗尽管有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五节所说的，凡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我，但是他知道神的道不会捆绑，但是他知道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因此他不是消极悲观的来面对他的环境，他反而能够鼓励提摩太，能够牢牢的为着福音真理的缘故能够站稳。因此这样子的一位主的工人，因此这样一位靠主能够勇敢的人，在最该灰心的人不灰心，他的生命就产生极大的影响力，对于他的同工就成为极大的鼓励。这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里面，那么保罗讲过的一句话，第四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主工人的人性。保罗在这里怎么说呢？他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唯有主站在旁边加给我力量。那么唯有主站在我旁边，我们应当如何的来理解呢？我们看使徒行传，我们看保罗的书信，保罗有许多超自然的这个经验，这个超自然的经验好像他从神直接得到启示。在使徒行传里面特别提到说，他见到马其顿的异象，因此晓得主要带领他们往马其顿去。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保罗在哥林多城传福音，虽然遇到许多的艰难，但是主向他显现说，不要害怕，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因此他就得着勇气继续坚持传福音。当保罗要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自己也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里面提到说，圣灵在各城向他指证说，到了耶路撒冷会遇到一些捆锁和患难。可是保罗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所以许多要发生的事情保罗都已经知道，那么特别是当他从耶路撒冷要从该撒利亚要航行到罗马的时候，路上遇到了很大的风浪。保罗怎么说呢？ 在使徒行传特别27章23节，他说在晚上有主的使者向他显现，告诉他说这一船的人都会没事，他们能够很平安的能够到这个罗马去。所以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我们一个最合理的理解就是，甚至虽然保罗没有讲细节，甚至主用一些超自然的方法，或是一些异象，或是一些异梦，晓得说纵使没有人来关心你，纵使当你初次申诉的时候没有人来帮助，但是你不要害怕，因为主在他旁边加给我力量。可是如果根据这样子，我们继续来看提摩太后书上面保罗对于提摩太的请求，就有一点点特别。在提摩太后书1章4节，他对提摩太说，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叫我满心快乐。提摩太后书4章9节，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提摩太后书4章11节，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提摩太后书4章31节，你要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我以前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不明白，既然已经有主在你旁边加给你力量，干嘛还这么婆婆妈妈的要提摩太来？而且不止讲了一次，讲了两次，讲了三次，甚至最后在信要结束的时候说，拜托拜托，冬天以前要来，因为那个时候陆路不方便，水路比较方便，可是一到冬天，这个大海航行没有办法航行，就来不了了。在这里我慢慢明白一样事情，那就是说保罗尽管是这样子一个属灵的人，但是他仍然有他情绪里面的需要。一个属灵的人仍然是人，这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怕我们有一个错误的属灵观，认为一个人只要属灵了之后，他就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他就可以没有情绪里面的或者感觉上的需要。不是的，我们仍然有情绪里面的这个需要。保罗虽然是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人，保罗虽然知道说有主在旁边加添给他力量，但是他还是渴望提摩太所带给他的安慰，提摩太所带给他的这一个鼓励。我有的时候我有点觉得，我们看中国人一些信徒写的这些传记，我们常常把我们情绪里面的需要把它轻描淡写的就讲过去。比方说当我看宋尚杰传记的时候，宋尚杰有三个女儿，有一个儿子，儿子是最小的儿子，后来儿子生病死了，在他的传记里面他好像是不琢磨，轻描淡写的就说儿子要死了，他已经预感他的儿子会死，跟他的师母说这个儿子大概他们留不住，然后呢完了之后就没有再多说什么。我盼望我们不要得到一个错误的印象，认为失去儿子不是一个要让人伤心的事情，甚至我们不要得到一个错误的印象，认为一个真正属灵的人就胜过人的感情，不见得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连耶稣都顾念我们的感觉，连耶稣都顾念我们的伤痛。这就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11章35节，耶稣明明晓得他会行一件神迹奇事，使得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可是当他看到玛利亚在哭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稣哭了。他可以行一件神迹奇事，使得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知道玛利亚的哀哭是一个短暂的哀哭，不久之后这个哀哭又变为喜笑，可是他丝毫没有忽略在那一刻玛利亚在感情里面的需要，他就陪着玛利亚一同流泪。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样子的一个思想给我许多的鼓励和安慰。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会遇到一些伤痛的事，当我们遇到伤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压抑我们的感情，我们也不需要压抑我们的眼泪，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诚然是顾念我们。我在宣道工厂碰到一位弟兄， 他的母亲特别来要我为他祷告，我才晓得说为什么要为他祷告呢？因为这个弟兄现在非常非常的消沉，非常非常的难过，因为就在半年之前，他的妻子因着车祸去世，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所以这个弟兄难过到一个地步之后，晚上不能够睡，白天就睡觉，过着一个相当消沉，过着一个相当困难的一个生活。我后来跟这个母亲祷告完之后，我心里面就有负担，说我要看看这个弟兄，我就去看他，看他的时间他在睡觉，他的母亲上去要把他叫醒，然后他醒了之后也没有心情跟我讲话，也不理我。我去我就拉着他的手，我跟他说，弟兄，我来不是要跟你讲什么大道理，我只是想要陪你，让我陪你半个钟头，让我陪你40分钟。隔了很久他才起来，一开始的时候什么话都没有，只是在那里抽烟，一直到最后他才把他心里面的话统统讲出来，把他的难过完全倾倒出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就是神，我们有情绪有感觉里面的需要，我们要勇敢的来面对他。我还记得当我的祖母去世的时候，我那时候父亲50岁出头，我还记得当我们把我们的祖母埋葬的时候，我的父亲非常的难过，在坟墓的旁边嚎啕痛哭。到了第二天，我教会里有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弟兄告诉我说，栾大专，昨天栾伯伯在坟墓上哭得那么伤心，很没有见证，你知道不知道？一个信主的人还那么难过，他到耶稣那里去了有什么好难过的？那么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对于人对于属灵的一个误解。我们纵使是主的工人，我们纵使是一个属灵的人，我们有情绪里面的需要，主也顾念我们情绪里面的需要。第三样事情我们可以学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主工人纵使他在艰难的环境里面，纵使他面对不可预见的不可预测的将来，他仍然度尽在世界上的每一天。在第四章第十三节里面，保罗特别提到说，提摩太，当你来的时候，我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要给我带来。然后他特别提醒提摩太说，我的那些疲倦那些书你要给我带来。那么纵使他知道他在世界上的时日不多，纵使他晓得他到基督那里去是好得无比的，但是他珍惜在世界上的每一天，他都要好好的活，他都要好好的度过。在监牢里面可能又湿又冷，有外衣能够使得他在身体上舒服一点。带书带疲倦，疲倦应该就是指着保罗那个时候所拥有的旧约的圣经，只要他活在世界上一天，他就好好的活这一天，好好的过这一天。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在世界上的人生的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位德国的牧师，也是一位相当深刻的神学家，叫做潘霍华，他因着反对希特勒的这个倒行逆施，最后参与到这个要推翻希特勒这样子的一件事情，然后被纳粹下到监狱里面去。那么在盟军就要解放他所关他的那个集中营之前几天，他就被处死。在监狱里面他写了一些信，他也写了一些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叫做《十年后》。在这篇文章里面有几句这样子的话，我念给大家听。我们仍然得走那唯一的窄路，一条我们得活得好像这就是最后一天，而同时又以信心与责任心活得像是前头还有光明灿烂的将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保罗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一个积极的人生的态度。他不是消极的疼死，他积极的希望每一天都 都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过得算数，每一天都要好好活。我们中国人说好死不如歹活，在基督徒的字典里面没有歹活，在基督徒的字典里面只有好好活。因为我们的每一天都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因为我们的每一天神都要给我们新的恩典跟够用的恩典。所以保罗纵使作为死囚等待他的死亡，每一天他仍然积极的活着。最后我们从保罗身上可以看到什么样子的功课呢？我们看到主工人的把握。主工人的把握就是他不用结果来衡量自己，而是他要晓得在过程当中他是不是忠心。第四章第六节，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离世这个字并不是一个悲观的字眼，离世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拔毛出发，就是起毛出航，好像他结束了今生，他要航向另外一个永恒的海洋。好像在狱中书节里面，我们看到潘霍华当他要临行的时候，他正在主持一个监狱里面的一个复活节之后的礼拜，他所用的经文就是彼得前书上面那一段经文，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当他讲完这一个信息之后，就有两个人闯进来说囚犯潘霍华跟我们走，意思就是说现在是你受刑的时候到了。潘霍华他就很安静的离开了那一些聚集的地方，然后对旁边的一个人说，这个就是生命的终结，但是对我也是生命的开始。这是面对死亡的勇气。离世并不是一个悲观的字眼，保罗在这里怎么说呢？他说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他知道有一天当主耶稣基督来衡量他在这一生工作的时候，不是他行了多少万里路，不是他建立了多少教会，甚至不是在以弗所在亚细亚的教会都背叛他，而是说他是不是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这就是保罗他面临死亡，面对工作的果效完全失去的时候，他仍然能够有这样子的把握，因为他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靠着主的恩典是忠心的来服侍神。保罗所以能够这样子忠心的服侍神，我今天最后的结论就是根据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四节到十六节，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如果我们把提摩太后书里面保罗的画像当作一个勇者的画像，当作一个主工人的画像，最后我们不如说这是一位蒙恩者的画像，一切都是基于恩典，在恩典当中我们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美国的景况并不好，做基督徒越来越艰难，但是我们靠着他的恩典，我们相信他真理现在正在进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身为华人的基督徒，在七月七号这一天，我们心里面格外有一些深刻的感受。五千年的民族，在几十年以前的七月七号是一个苦难的一个起点，是一个苦难的高峰，但是我们相信你仍然在人的国中掌权。我们看到现在你在华人的社会里面，不管是在中国、在大陆、在台湾，许多的人相信你，在海外许多的人认识你，我们相信你在我们中间行了大事。
我们也相信，就是我们所居住的美国，虽然好像没有继续持守在当初立国的那个精神 In God we trust， 我们是相信神的，但是我们相信纵使在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帮助所有你的儿女在这样困难的环境当中不灰心，帮助所有属女的儿女，让我们不是看结果，不是只看结果，而是求在你面前能够忠心的能够服侍，帮助我们靠你的恩典度过在世界上的每一天，都当作宝贵。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